晚安，欢迎您收看10月21号星期三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正在英国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与首相卡梅伦举行会谈，双方可能谈及哪些议题呢？英国各界又有什么样的反应？稍后我们将有来自伦敦的现场报道。另外，越南是否可能先中国一步走上民主道路呢？媒体观察将有深入介绍，也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带您聚焦英国。正在英国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与卡梅伦将进行双边会晤，预计两个人将会就两国关系以及广泛的国际议题来进行讨论。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的电视画面呢，就是习近平夫妇即将要到的这个首相府唐宁街10号，来与英国首相卡梅伦夫妇举行会晤。那么人权团体力促卡梅伦在与习近平会晤时提及人权问题，预计习近平将与英国签署因为安全和环境问题而备受争议的新克利角核电站项目。在习近平与卡梅伦会晤之后呢，两人还将举行联合记者会。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呢，也将在现场为您进行直播这次记者会的实况。那么今天是习近平英国之行的第二天，在当地时间的下午，卡梅伦也将陪同习近平出席在伦敦金融城的英中商业峰会，主要议题包括了投资、基础建设、还有发明创造等多方面的双边合作。那么就在前一天，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设下了盛大的晚宴，以皇家礼款待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习近平带给英国的商贸大单也将逐渐的亮出。不过呢，质疑中英关系过于商业化的声音依然可以听到。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英国国事访问的第一天，出席了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隆重欢迎仪式，以及在白金汉宫举行的皇家宴会。英国媒体说，第一天的访问主要是礼仪性的，凸显了英国君主立宪的独特传统体制。白金汉宫金碧辉煌，宾主步入宴会大厅，皇家乐队奏响两国国歌，席间助兴演奏。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习近平先后发表讲话。
Mr. President, your visit is a defining moment.
2015年是英中关系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年份，两国的合作和友谊前所未有。英中关系是真正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
当天，习近平在英国议会也发表了讲话。习近平说：“
回顾两国的交往史，我深深感到，中英关系发展的源泉。”来自于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支持、友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24名中国海军学员参加了诺曼底登陆战役，他们不畏艰险，英勇善战，受到丘吉尔首相的嘉奖。
白金汉宫外面，白天和夜晚都有抗议者高声呐喊，抗议中国当局压制人权，尤其是中国的西藏压制性政策。现场可以听见抗议者呼喊达赖喇嘛的名字以及中国耻辱等口号。皇家欢迎仪式和迎宾活动现场当天也有支持中国的民众到场，欢迎习近平对英国的访问。英国媒体说，亲中人士计划以庞大声势淹没抗议者的声音，但是因为英国皇家场地规则的限制，没有能够得逞。报道说，与习近平前不久访问美国期间不同，抗议者被警方用金属围栏牢牢地限制在指定地点。报道还说，习近平对英国访问第一天结束后，将会逐一亮出此次带来的经贸大单，以此作为给英国东道主的谢礼。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英国访问的第二天，就在刚刚几分钟前呢，习近平已经抵达了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府，与卡梅伦举行双边会晤。目前两人已经走进了首相府，展开他们的会谈。那么有关的最新情况呢，我们下面就请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来为您进行报道。静玲你好。
您好。
是，静玲，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刚刚走进了这个首相府，来与卡梅伦举行这场会晤。那么这场会晤双边有很高的期待，那么各界呢也很期待他们谈的一些重要议题到底有哪些呢？人权议题会不会走上谈判桌？
是的哈，其实这个习近平是比原先预定的时间稍微晚了一点到啊。那么我是刚从那个现场啊进入到演播室。那么今天伦敦是个下雨天，但是其实在中午12点左右的时候，支持人权和西藏的人士已经陆续聚集在现场啊，高举着标语的准备进行抗议啊。那么卡梅伦和习近平呢基本上是将以工作午餐的方式举行会谈。我们了解在这次的访问中，中英两国大约将签署总值超过大约要这个300亿英镑啊，也就是超过这个150份的合作协议。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刚刚新闻中也提到了，就是中国参与英国核电的项目。那么中英两国领导人呢相信在这一次的会谈里面他们将做最后的确认跟确定。那么会不会宣布呢？这是一般期待，说他们应该会宣布这项合作协议。此外就是两国领导人也会就目前的国际局势交换意见。至于人权问题一般认为在今天的会谈中提出的几率是不大的因为这个自由西藏组织的发言人科里刚刚就在现场告诉这个 VOA， 他说就在习近平访英的前两个礼拜这里的几个主要人权团体和组织曾经和英国外交部负责中国事务的次官斯维尔晤面，那么要求英方在习近平来访时就人权和西藏问题公开表态，但是呢没有得到允诺。玉文，
是，静玲，我们也知道这个目前习近平与卡梅伦的会谈正在继续进行，那么就像你说的，在场外有许多的抗议人士，当然也有一些欢迎人士在进行对峙，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第二天了。跟我们谈谈今天的这个重头戏除了跟卡梅伦的这场会谈之外，习近平预计还会有哪些重要行程呢？
好的跟昨天相比的话，昨天是密集的各项英式传统疑点那么今天呢是落实的这个工作项目了哈。那么今天早上习近平在英国财相奥斯本的陪同下访问了帝国理工学院。帝国理工学院呢除了是跟中国进行这个联合研究项目最多的英国大学之外呢也是中国学生比例最高的英国大学。那里的中国留学生的人数是仅仅次于英国的本地学生。那么在这个之后呢这个威廉王子和剑桥公爵夫人凯特将会陪同习近平夫妇参加有关这个中英创意产业的这样的一个交流文化活动。当然但我们也看到了，就是现在这个在唐宁街里面的双边会晤那么这是今天的重头戏。而在这个之后呢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卡梅伦和习近平将一同出席这个伦敦金融城的这个英中商业峰会并且要参观华为通讯公司。我们知道华为在伦敦是设有总部的，这也是华为在欧洲的一个最重要的据点。那么今天晚上呢习近平将会出席伦敦金融市长的晚宴向英国的金融还有工商界发表演讲，然后他会回到白金汉宫去住在那里，继续当女王的客人。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静玲在伦敦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那么实际上就在习近平对英国展开国事访问的第一天，他就遭遇了抗议人士。抗议人士呢，在习近平乘坐马车前往白金汉宫的灵荫大道上，高举着标语横幅，抗议中国的人权问题，也抗议英国政府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忽视。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牧师呢，也到伦敦来参与了这次的抗议活动。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就请傅希秋牧师来为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傅牧师您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知道包括您还有这个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先生也都到了伦敦来参与这次的抗议跟我们谈谈这两天情况如何，有多少英国当地的民众参与你们的抗议行动呢？
我当时在现场的时候这看到的这个就是抗议的这个民众当中其实还是英国当地人占多数，这一点跟这个在习近平访美的时候在华盛顿这个抗议者的这个组成不太一样，所以我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出来，就是说这个卡梅伦这个首相和现任的英国政府所采取的这种以牺牲人权为代价 啊，这个只是单纯的以这个贸易啊这个为主的这个外交政策呢，是没有得到美国得到英国这个普通民众的这个支持和赞同的。
是啊，对不起啊，傅希修副牧师，刚刚我们没有听清楚您的声音啊，但是我想您可能还在线上。继续，我们要请教您。
没有听到吗？
啊，现在听到了。是傅牧师，刚刚您提到了就是参与这个抗议活动的情况啊，再跟我们谈一谈这个昨天啊，习近平，我们知道现在习近平正在与卡梅伦进行会谈，那你们最大的诉求也就希望卡梅伦能够在会谈当中提到人权议题。但是我们注意到的是，习近平昨天他在英国议会的演说，他自己提到了这个所谓的依法治国，还提到说中国要尽力做到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您觉得他的说法对英国民众能够产生说服力吗？
我觉得呢，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昨天我的观察就是说，在这个抗议的人群当中呢，大部分还是英国当地的本地人啊。那么我从坐出租车司机啊，到这个访谈一般的英国的民众啊，实际上，朱迪·卡梅伦现在的一边倒的以经贸来牺牲人权的这个政策呢，是完全不赞同的。那么我觉得就是说，关键的不在乎习近平在这个议会里边用言语讲了什么。中国的成语叫“观其言”，重要的是就听其言，关键的是要观其行。那么如果是在他的治下，中国的整个人权状况这么严重恶化的情况下，在过去三个月就是维权律师全面受到打压啊，甚至这个被失踪、被拘禁，连这个律师自己这个基本的这个捍卫法律尊严的这个权利都被剥夺啊，像张凯啊、王宇啊、李和平啊，许多的律师啊，20-30位现在还是在失踪状态，在黑监狱里，至今都不知道关押的地点。那么这些其实都连自己中国的法律都违抗的情况下，那么习近平在这里谈这个涉谈所谓的法治。啊，那么这些难道说这些律师都是违法者吗？啊，都是不是没有守法精神吗？这个是没有说服力的啊。其实昨天我也连续这个会见了一些英国的这个两党的议员，保守党、工党的议员和一些议会的领袖。那么今天下午的伦敦时间呢，我也会特别会见英国的这个议会的议长，也就是昨天特别是在这个议会大厅啊。就是介绍习近平这个主席啊，这那一位啊，并且那一位主席呢，这个议会的议长啊，特别这个提到了，就是昂山素季是最后一位在那个大厅里演讲的啊，特别是赞扬这个昂山素季的过去的这个民主化的这个斗争的经历。那么我想呢，这些都是就是对中共目前的这个金钱外交英镑外交、美元外交啊，是就是做的一个。就是民众的注脚啊，我就是说，中共作为一个政党来讲，可能是跟现任的以利益为驱使的英国的这个政党和这个政府，加深了这个黄金时代的关系啊，但是可能只是黄金而已。
是，傅牧师，我们现在实际上从我们的电视画面上，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看到的，这就是在英国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的一个情况啊。那我们看到在现场呢，包括了这个法轮功的这个人员，那么另外呢也有这个支持中国政府的人员，那么双方呢可以说是这个高声的呼喊口号啊。那么现场也有许许多多的警力在维持治安呢。那么当然了，我们知道现在在这个卡梅伦与习近平进行会晤的同时，刚刚您也提到了中国的这种所谓挟金钱换外交的做法，不可否认在国际间确实也达到了一些成效啊。跟我们谈谈，简单的说说，这对你们在国际间来为中国的人权奔走的努力带来了多大的挑战呢？
我想当然就是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挑战。那中共呢毕竟是掌握着这个金钱的资源，我们也没有300亿英镑去发啊，但是呢我觉得说这个普世价值基本的人权这个法治的理念这是不是用300亿、3000亿英镑能够换来的。我觉得英国的民众也是很清楚的。那么我觉得这个到头来呢不仅仅是英国自己会这个自食其果这个会吞这个苦果，从这个长远的角度 那么而且呢，我觉得啊，就是说，只要是啊，中国的啊，这个普通公民的我们这个维权运动，这个啊这个决心没有变，那么中国向啊一个民主化、那个法治化的国家啊，我觉得迈进的步伐也不会停止。那么我们在海外，对作为国际社会的这个推动者呢，我们是特别不希望让这些就是有这些民主国家啊，就是只去重视这个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了这个他们建国的这个基本的原则。我昨天特别提到，我说如果连一个英国的这个建国之本的大宪章都不能在人民大学被允许去展示一下，那么你怎么好意思在这边啊再去迎接这样一位独裁者，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啊？我觉得这是真正对啊英国这个建国价值的一种讽刺啊。但是呢，我觉得英国的普通民众啊是啊仅仅是在这被他们的政府是被代表了，但是呢啊并不是反映啊普通这个选民和民众的真正的这个他们的关心所在。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美国对华援助学会的会长傅希秋傅牧师抽空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习近平的到访到底给英国带来的是加分还是减分呢？美国与英国两国在中国政策上是否越走越远呢？稍后我们还有更多的专家为您进行分析，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另外一方面还要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扬眉吐气。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目前正在与英国首相卡梅伦举行双边的会晤。那么外界除了关心这两位领导人可能会触及哪些议题，同时也对昨天习近平在英国议会的演说以及英国皇室还有政界人士的相关会晤来展开解读。那么下面通过 Skype 连线来到美国之音节目的呢，是英国布鲁奈尔大学的教授刘韶佳刘教授，我们来欢迎他。刘教授您好。
你好。
是刘教授，我们知道昨天这个英国反对党工党的领袖科尔宾，他在昨天会晤习近平的时候他提到了人权问题。那么科尔宾这样的做法一般认为除了要显示工党与这个保守党对中国的立场并不一致之外啊，这是不是也可能给保守党施加压力，让卡梅伦在今天的会谈当中不得不提出人权议题呢？
我觉得这个整个的舆论啊，英国的舆论啊，有点这个旧轻避重。换句话说，这个人权问题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从以前一直谈到今天。那么你看习近平去美国，美国政府或者美国的舆论就不是很着重谈这个人权问题，而是着重谈中国的核心利益问题。比如我们说南海，还有这个中国的西藏，还有其他等等这个，比如我们说还有这个新疆这个民族问题，这些是中国的核心利益问题。那么呢，这个我们说英国的确是一个很有历史也很有文化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呢对这个外交方面很有一套，他知道中国什么是核心利益，所以他这个避轻就重，这个呢谈了一些这个人权问题，并没有触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问题。所以我个人认为的话，其实中国的一些官员和领导对这个人权问题的答复早就是轻车熟路了，非常有一套怎么去回答。你看那个中国大使刘晓明怎么答复 BBC 问人权问题的话，他一套套的这个答复出来，把这个 BBC 记者反将一军。所以我觉得其实来讲呢，英国他也知道中国真正的核心利益在哪里，那么什么问题可以提，什么问题不可以提，什么问题提出来呢，既给中国这个政府留面子，同时呢也给他自己呢好对这个国民有个交代。所以他们把这个人权问题提出来炒，其实根本就不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以中国不会在乎。所以这个在不在乎的情况下，既不是你的核心利益情况，你提这个问题，习近平根本就不会在乎。
是，但是刘教授，您刚提到中国关心的核心议题，像是南中国海问题、网络安全议题，这些议题实际上英国政府在过去也经不出声，他们也没有发出很大的声音来进行一些回应啊。那么在这一方面，您又是如何解读呢？
你讲他只在这个南海问题，还是讲人权问题？
南海问题以及网络安全问题，英国在过去也没有在这一方面大力的来声援美国的立场，那这又如何来解读呢？
因为昨天这个我已经这个解释，英国它是一个这个资本就是上帝的这么一个国家，他只追求资本，他只这个世界上谁有资本他就认谁为大，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来讲他跟他自己的国家没有核心的，因为美国他是一个要起全球领导这么一个发挥这个作用的这么一个西方领导国家，我可以这么认为，所以他要保证他的这个所谓的航行自由啊，还有这个世界的秩序的设定啊，要按美国的一套这个价值观去安排。
嗯哼，
那么这个由于我们说这个英国已经沦落为这个西方的这个二流国家，所以他在世界上他也知道他自己没有领导作用，所以在没有领导作用的话，你谈这个什么南海问题来讲对他似乎有了些远，所以他对这些问题不太关心。
嗯哼，
那如果真是比如我们说你动了这个英国的奶酪，或者动了英国的金融这个国际金融中心这个地位的话，那他会跟你拼命，那他会就把这些问题给提上来。那么现在是中国是来给英国送资本过来，那么对于一个追求资本的国家来讲这是皆大欢喜的事，但是呢他又要体现他的这个我们说他的这个社会的价值，所以找一些这个不咸不淡的问题来提这个我们说就轻避重，那么拿些人问题来吵一吵，其实完全是做戏给社会上看，根本没有太重要的意义。
那么刘教授，不可否认在英国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我们知道除了刚刚参与现场抗议的一些英国人士之外，在英国的政界，我们来看看卡梅伦的前政策顾问，那么也是知名的对中国持强硬立场的这个史蒂夫希尔顿，他就提到针对中国的一些强硬的政治迫害还有这个网络攻击行为，英国实际上不但应该发出声音，还应该采取行动来制裁中国。您认为在英国持这种观点的人是不是存在呢？
肯定是有的，我们说人权爱好者，或者这个我们说对中国这个情节不深的，或者对有一些对中国有一些反正不太友好的这些人，他们都会提出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这个英国社会嘛是一个自由的这个我说自由民主的社会，那么发出不同的声音这是很正常的，包括 BBC 本身，那么他们对中国也很有意义，比如在这个这么大的这个所谓中国热的这种环境下，他就给你唱个反调，拼命指中国这个人权问题，同时把最近的钢铁公司倒闭又指着中国在这倾销钢铁，导致他们的这个钢铁公司倒闭，导致1200多人的失业，其实跟中国根本就扯不上去，他这个硬要给你扯上去。所以我们说这个英国它是个很有意思的社会，它要拼命体现我跟你中国就是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怎么体现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我追求的价值不一样，你看我这里有新闻自由，我可以说什么都可以，那么来给中国这个社会造成反差，通过这个反差来体现我英国人的价值，那么我觉得非常正常的一个社会呢，总要允许不同的声音。那么反观而看的话，中国社会呢，的的确确有时候跟西方这种我们说比较能够包容的这种姿态去包容这种各种舆论的这种姿态去看的话，那么中国的确这方面呢，如果跟西方相比呢，的确呢是有点显得没有自信心。
是，刘教授，最后我们还有30秒时间，从过去这两天来习近平的访美行程还有一些反应来看，您认为这次的访问到底给英国的国际形象是加分了还是减分了呢？
从英国来讲呢，对于从这个追求资本的角度去看肯定是加分的，拿了500亿这个美金的投资的这种承诺，那这肯定是加分的。但是你对他对这个英国的这个政治形象来讲，我觉得大概大家都知道到什么是英国人，其实英国人就是英国人，所以对他讲什么这个大家不会太在乎，也不会太关心，所以没有什么加分减分对他政治形象来讲。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在英国的布鲁奈尔大学的刘教授呢抽空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非常感谢您。那么有关于习近平的访英行程，我们也将持续在节目当中为您来进行报道。不过在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的就是在这个星期，在习近平访问英国的前夕呢，首相卡梅伦宣布要任命阿里巴巴集团的创始人马云来加入他的商业顾问小组，这个包括了英国石油、劳斯莱斯总裁等英国顶级企业家所组成的小组里， 为何要加上来自中国的马云呢？卡梅伦政府的心思和用意何在？我们下面继续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加入我们节目的是美国加图研究所也是前北大经济学教授夏业良夏教授。夏教授您好。
嗨，你好主持人。
是，马云是这个英国商业顾问小组里啊唯一的一位中国企业家，您认为卡梅伦为什么有这样的安排呢？
一个是由于近期跟中国的这种商业合作会显得更加重要，再加上马云也是习近平非常器重的，而且每次出访都带，上次到美国访问以及这次到英国访问都带他，这样的话显示了对这个这样的企业特别的重视，又有一个很强烈的官方这个符号和色彩的这样一个企业家。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马云他的发展历程一开始是一个民营企业家，是个人的一点点起来的，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大家注意到一个现象，他后来当然是有一个很好的发展的模式，但这个模式呢实际上是抄袭了美国，当然在中国这个背景下他这样做可能也有他的一个存在的这个合理的性理由，但是总的来讲这个不是什么原创性的东西，对吧？他从商业理念上模式上就是在抄袭别人。那后来做了这么大以后呢，也是由于中国老百姓这样一个强烈的这个消费欲求，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企业。但后来我们会发现，根据这个西方媒体的报道，他这个后来参与的这个一些这个太子党这个后代，他们加入其中，成为这个马云阿里巴巴的这个大股东。所以有人说，马云现在已经沦为这个御用的这种商业人才，实际上他还在为这个中共的这种高官太子党这个权贵服务。
是，那么夏教授，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尽管在英国看来是相当的吃香啊，在美国阿里巴巴好像不是那么吃得开了。我们看到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就在最近要拟定所谓的恶意市场的名单呢。阿里巴巴的淘宝网在2008年的时候曾经登上了这个黑名单，因为它贩卖假货。那么现在阿里巴巴可以说是急于的要来说服美国政府，这个阿里巴巴肯定要加强管理，不会让消费者再买到假货了。您认为美国政府会采信吗？
这个马云这个他做出的承诺，首先它是一种商业承诺。这个商业承诺呢，人们要看他这个以往的历史记载。那么如果说假货只是偶尔出现一次，不太不该，在中国是没有这样的继续出现的这种记录的话，那可能人们会给他一定的相信啊，在一段时间里面可以相信他。但事实上，这个马云这个就是他这个阿里巴巴在中国大陆是不是偶尔才出现一次呢？应该是说已经有一段时间存在了，就是这样的这种出现假货的情况已经不是偶然的案例，所以我想这个他的诚信难以说服大家。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马云在前两年有一次公开讲话里边提到说这个六四镇压是必要的啊，如果没有六四的镇压，好像就没有后来的这种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经济繁荣等等，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表述，所以激起了很多人的愤怒。比如说，对马云作为一个商人，本来是在商言商，为什么公然要为这个中共的这种屠杀行为来六四屠杀来洗地呢？他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这个自己在这个商业方面获得强有力的这个政治支持，这样一个背景，所以我觉得他这种做法呢，实际上是丧失了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价值观，也就是说，一个商人那个良知都没有了，他完全是为这个屠杀的这种统治者来这个辩护。
是，夏教授，最后我们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我们就想来看看习近平这次的访问英国，也让各界再一次来做一个对比，发现美国与英国在对中国政策上确实有很多的不同调。那么习近平的这次访问英国是不是有可能导致美英两国之间对中国立场的裂痕更加的加大了呢？
因为过去从历史上看英国是老牌日不落帝国，在一战二战之前应该都是说世界上最领先的国家，但是后来呢美国逐渐超越了英国，那么英国在有些方面是内心是有一些不服气的，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怎么讲呢，酸酸的感觉。那现在呢他都在这个借助中国的力量来摆脱这种经济上的这种萧条落后的状态，他也是一种非常掉价的行为或者贬低自己的这样一个做法。我想这个国际舆论对此已经有了充分的表达，
那至于英美两国之间会不会有根本的分歧，我想这个从基本价值观、老百姓的这种价值取向来讲，现在还下这个结论为时过早，只是一些政客们他们有些表演过于拙劣了。
嗯，
包括英国王室实际上这次也是因此而蒙羞，所以我想今后呢，这种压力会持续增大，但是我不太相信英国就会彻底放弃自己的价值观。英国这次抗议，有一些民众的一些表达，我想也反映了这个英国人从根本上还是不能接受这样的一种堕落。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美国家图研究所，也是前北大经济学教授夏月良夏教授。那么有关于习近平访问英国的最新消息还有反应呢，您也可以锁定美国之音 VOA 新闻的及时报道，同时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报道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与包卓轩一起在缅甸被抓的中国维权人士性清闲是否有了新消息呢？稍后我们要与他的律师来进行通话，也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美国国务院主管民主人权与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利诺夫斯基星期二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表示一些中国维权律师持续遭到监禁骚扰，这令人困扰，而维权律师的待遇问题没有任何的进展。马利诺夫斯基还评价了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法治。下面我们就来听听马利诺夫斯基是怎么说的。
特别是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习近平一方面极力向人民和世界强调法治，而同时又镇压中国的法律职业人员。我们认为这是极大的矛盾，这显示出当中国政府谈法治时，在他们头脑中，法治仍然是管制人民的工具，而不是约束国家、约束当权者的工具，而约束后者才是法治的意义所在。
继续呢，我们就把焦点转向中国。因为涉及王宇律师儿子包卓轩越境案而失联的中国公民性清闲，在今天传出他的案件已经被转往天津警方。我们下面通过电话连线请性清闲的代表律师冉彤冉律师来介绍最新情况。冉律师您好。
您好。
我们知道您是受到这个家属的委托到内蒙古去寻找性清闲，当地公安是怎么说的呢？当局有没有说他们是以什么罪名逮捕性清闲的？
这个警方就是明确说了嘛，他们这个案件是公安部在统一指挥，现在已经这个移交天津警方，就是他们就什么都不管了，就是这个意思。
是，所以您并没有见到性清闲本人。
对，这就是个很遗憾的事情。因为那个我们家属没有受到任何的这个通知，所谓的这种偷越国境这种指控，只存在于那这个报纸啊、官媒上面，他没有正式的法律文件。这样就是大概就现在就是这个状况。所以说也没有正式的这个指控通知，也暂时找不到人。下落不明，大概就是现在这个情况。
是，冉律师，我们知道找不到人，又没有书面通知，没有任何的文件来证明啊，可能也让您的这个辩护工作会更加的困难。跟我们谈一谈，您接下来准备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吗？
继续找人吧。既然这个就是警方说这个是天津的警方在接手，那我们下一步还是去找天津的警方吧。还是这个就是一步一步做吧。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冉律师您今天抽空接受我们的访问啊，谢谢您冉律师。那么关注包卓轩、性清闲还有唐志顺的最新消息，我们都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两名中国驻菲律宾外交官员遭到枪杀，稍后我们有详尽报道，请您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在星期二签署后即刻生效。这项备忘录呢，是为两国的战机在叙利亚领空保持安全距离提供了一个框架。我们下面来看看记者格林所做的报道。
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告诉记者，这项备忘录提出了一些空中规范，包括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专业的飞行水平，使用特定的通信频段，以及建立地面通信线路等。他说，一旦空中保护措施失灵，地面通信将起到备份的作用。在莫斯科，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安东诺夫对备忘录的签署表示欢迎。
We consider as a positive step the signing of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我们认为，两国国防部签署的这份谅解备忘录，对在叙利亚执行任务时避免飞行安全事故是积极的一步。
Prevention of flight safety incidents in the course of operations in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备忘录只适用于叙利亚，而不适用于其他任何国家。它涵盖在叙利亚上空飞行的各类飞机，包括无人驾驶机。俄罗斯人从上个月开始空袭后，就要求与美国举行有关消除冲突的会谈。自俄罗斯开始在叙利亚空袭以来，联军战机好几次不得不改变航线，以避免和俄罗斯战机靠得过近。尽管如此，五角大楼并没有报告说在叙利亚上空发生过重大事故。五角大楼官员强调，这些空中飞行守则既不是两国如何在叙利亚行动的更广泛协议的一部分，也丝毫不表明美国支持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所作所为。美国之音格林报道，由尼亚播报。
另外呢，根据菲律宾警方以及当地的新闻报道，星期三在菲律宾中部城市宿务市灯塔餐厅发生枪击事件，中国驻宿务总领事宋荣华被打伤，有两名领馆人员被打死。菲律宾每日询问者报道说，宋领事的伤势稳定，而两名嫌疑人是一名男子和他的妻子遭到了拘押。另外呢，菲律宾太阳新报则报道，一名华裔妇女涉嫌从事了这起枪击事件，不过并没有提供有关袭击者的相关动机。那么随时呢，我们也会为您插播最新的消息。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朝鲜半岛。大约有500名离散家庭成员星期三在朝鲜度假胜地金刚山共进午餐，这也是自从韩战以来他们的首次团聚。那么第一轮团聚呢，从星期二抵达起持续到星期五，离散家庭总共相聚六次，共计12个小时。根据韩国统一部介绍，第二轮团聚从星期六将持续到星期一，大约有250名韩国人和大约190名朝鲜亲属团聚。那么自从2000年以来举行朝韩峰会以来，本周所举行的韩战离散家庭团聚活动已经是第20次了。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5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5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 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越南的民主改革走在中国前面，这是许多主张中国应该要加大改革力度的人他们的共识。那么最近在中国网上还出现了不少的贴文，说越南总理阮靖勇说越南成功加入了 TPP， 将要大力推进国内的政治改革，同时不排除做出妥协，在2020年，也就是5年后来实现全国普选。那么事实到底如何呢？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就要为您深入讨论。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人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阮靖勇到底有没有说这样的话？这个事实的根据到底在哪里？
现在是这样啊，经过我们这个在网上搜索，还找过有关越南的这个观察人士来证实，阮靖勇呢在周二他的确有一篇讲话，他的周二呢在越南的国会做了一篇关于这个几年五年计划的这么一篇讲话，其中提到了一些中越南的改革的一些方向，也提到了越南这个和中国这个领海纠纷的问题，但是他恰恰没有提到越南的民主改革问题。那么在中国网上呢有很多网民提到这是阮靖勇说的，但是经过查询以后我们可以得到确实阮靖勇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嗯，
但是越南的改革呢的确是这几年发展步伐比中国快，那么这个引起了很多这个中国的网民，特别是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的高度的关注。
嗯哼，确实你刚刚提到，那么到底越南与中国他们在政策上有哪些异同之处？为什么在中国的这些所谓宪政自由派啊非常关注越南的改革步伐呢？
因为越南和这个中国一样都是这个共产党国家，当初就是世界上剩下几个为数不多的时候，越南是中国一个小兄弟，很好，就相当于朝鲜一样。那么现在呢，越南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呢，他们在政治改革方面，他们在经济改革方面，可以说是经济改革方面很快，但政治改革方面呢，他们也走在了一些中国的前面，比方说放松一些党领导啦，放松党对司法的领导啦，一般的这个国会也好，党代会的代表也好，可以进行差额选举啦，等等，在许多方面，他们都的确是走在了中国的前面。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呢，他们希望以越南作为一个榜样，来让中国政治改革也朝着越南方面走，所以他们都特别关注越南的改革。
最后30秒时间，我们也注意到习近平现在正在英国访问，但紧接着据说他要前往越南去访问，结果现在在越南有很多越南的异议人士抗议说不要让习近平来访，跟我们介绍一下。
那么在民主改革方面呢，中越两方的这个知识分子也好，他们就是异议人士好，他们都是诉求是一样的，但是在领土方面这个越南也有和中国一样，他们属于这个民族主义分子，所以希望在这个中越双方的领土争端中不要向中国让步，起码不要让步太多，这就是越南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抗议习近平有可能在今年年底对越南进行的访问的，主要是还是基于本国这个利益、领土啊这方面的安全的利益来考虑。
是，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来自越南的最新消息。我们谢谢海涛来到节目的现场。
谢谢。
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文字内容还有我们的视频呢，也将为您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继续我们为您插播一则报道，一项新的调查结果呢显示，如果在中日岛屿的争端当中呢，中国首先动用武力的话，大部分美国人反对美国出兵干预。日本的非营利组织言论 NPO 就东北亚地区安全问题对日本、美国、中国还有韩国的7000名民众进行了调查。该组织星期二公布的结果还显示，有超过半数的日本受访者是赞成美国出兵的。稍后回来，我们还有更多的国际新闻要为您报道，包括了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将要就班加西事件到国会作证，这对他的总统选情是否可能有影响呢？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也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 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日本一直被认为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亲密的盟国，但是东京对于华盛顿据信即将要派军舰驶入南中国海争议岛礁12海里，则是持观望态度。分析人士说，这可能涉及了北京试图引诱东京来改善日中关系。我们来看看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十月初，多个消息来源称，美军即将获得白宫指令派军舰驶入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建成的一些岛礁12海里以内，以行使国际法允许的航行自由权。白宫和国防部迄今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这一说法。来自亚太地区多个盟国首都的消息说，奥巴马政府已经就这项巡航行动与这些盟国做了沟通，但除了菲律宾之外，这些盟国还没有公开声明支持或参与美军12海里巡航行动。被认为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坚实盟友的日本依然处在观望状态。东京早稻田大学国际法教授池岛大策对美国之音说，日本国会最近通过的新安全法并不适合日本在目前这个阶段介入美军在南中国海可能采取的行动。
我们需要满足3项严格条件才能依据这部法律采取行动，所以我认为日本政府会非常谨慎和低调地处理这件事情。
新通过的日本安全法授权日本自卫队在军事上协助盟国，但其中一项前提是国家的生存遇到了外来威胁。正当日本政府在南中国海事务上处于观望状态时，中国政府抓准时机向东京示好。北京派出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10月14号赴东京访问，答应会加快建立两国防务高层联络热线。尽管中国领导人一年前就答应过建立这条热线，以降低双方发生冲突的风险。指导大策教授说，东京一直希望改善跟北京的关系，因此不会轻易放弃这个机会。
This moment, Japan has got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此时此刻，日本与中国关系良好。中国一些重要的外交官多年来首次访问日本，准备重新塑造友好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不应介入美国在南中国海采取的行动。
美国官员们说，到南中国海巡航关系到航行自由和国际秩序，并期待盟友的支持和参与。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丹·沙利文星期二在一次讨论会上也表达了美国的这一立场。
如果我们采取行动，你也知道我支持我们这么做，我们应该跟一些盟国一起行动。
国际社会关注美军何时派军舰或飞机进入南中国海争议岛礁12海里以内。据信奥巴马政府就如何具体实施这项行动继续与盟国磋商。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下个月议会选举到来前呢，打压库尔德少数民族和媒体，这可以说助长了欧洲领导人多年来就有的不信任情绪。德国在这个星期说，如果安卡拉帮助制止欧洲越演越烈的移民危机，那么德国将会支持土耳其更快加入欧盟。不过有分析人士说，目前土耳其的入盟前景要比以前是更为遥远了。我们来看看记者雷露斯从伦敦发回来的报道。
绝望的难民和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向欧洲大门，欧洲领导人为此向土耳其做出了不同寻常的让步。德国总理默克尔本星期访问了土耳其。
欧洲联盟和土耳其之所以同意在使入盟程序更为灵活、负担分享、签证自由和遣返协议等问题上一道合作，是有充分原因的。
为了换取土耳其帮助遏制移民潮，欧洲提出了一些条件，包括展开入盟会谈。土耳其已经接纳了250万难民，超过任何国家。上个星期，土耳其领导人表示，不相信安卡拉的任何让步能够换取欧盟成员身份。西欧各国长期以来不愿意吸收土耳其加入欧盟。土耳其的政治动荡，包括10月10日一次和平集会上发生的爆炸，当局对媒体和库尔德少数民族的打压，更使各国不愿意接纳土耳其。
From the absolute beginning, that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has been governed by mistrust and by uneasiness.
从一开始，双边关系就受那种不信任和不自在的情绪主导。很多欧洲领导人不希望土耳其加入俱乐部，而在土耳其，入欧愿望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而不是为了改善国内民主人权。
Economic reasons rather than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country.
土耳其定于11月1日举行选举，但暴力和紧张关系破坏了气氛。这次选举是埃尔多安要求举行的，他希望夺回他的政党6月间丧失的议会多数党地位。不管是不是真的会发生，加入欧盟的前景、入盟带来的经济好处以及随之而来的签证放宽，都有可能帮助埃尔多安的政党获取选票。美国之音雷露斯伦敦报道。
继续我们来看看与美国总统大选相关的消息。美国前联邦参议员吉姆·韦伯最近宣布了他不再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但是他说他有可能作为独立候选人来参选。在韦伯退出之后呢，民主党内就剩下4名参选人，而共和党目前仍然有15名参选人。我们来看看记者霍克所做的报道。
吉姆·韦伯星期二在华盛顿召开记者会，宣布退出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说，他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与民主党有分歧。
民主党中有数以百万辛勤工作的美国人，但民主党领导层对我提出的许多政策感到不舒服。坦率地说，我对他们的许多政策也感到不舒服。
韦伯在华盛顿的全国新闻俱乐部说，支撑美国两大政党的金钱威胁到美国的民主制度。
现在是发表新的独立宣言的时候了，不是独立于一个外部力量，而是独立于一个瘫痪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不再服务于大多数美国人的利益。
这位前维吉尼亚州联邦参议员、作家和复员军人说，他今后几天将考虑如何继续为国效力。韦伯退出后，民主党目前就剩下4名总统参选人，虽然副总统拜登仍有可能加入竞选。副总统拜登一直回避记者有关他是否竞选的问题，但据媒体报道，过去一个星期他与政治顾问们进行了一系列磋商。这位前德拉瓦州联邦参议员星期二暗示，与目前领先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相比，他可能具有某种政治优势。
每当有问题的时候，我都会被派到国会，这是在有效地利用我的时间，因为我真的很尊重国会成员，我仍有很多共和党朋友。
有人认为副总统拜登在是否参选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是因为他的儿子博·拜登去世后有很大的感情压力。虽然拜登还没有正式参选，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其支持率在民主党参选人中排行第3，位居克林顿和福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之后。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将到国会就2012年恐怖分子袭击利比亚班加西事件来进行作证。在那次袭击发生时，克林顿正担任美国的国务卿，他的证词也很有可能会影响他问鼎白宫之路。我们继续来看看记者马龙所做的报道。
预计共和党人将就班加西恐怖袭击事件拷问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袭击中，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克里斯·史蒂文斯等4名美国人遇难。不过，共和党人的一些话给克林顿留下了把柄。
每个人之前都以为希拉里·克林顿不可战胜，对吧？可我们组建了一个班加西特别委员会，他今天的民调数字是什么？
在最近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辩论上，克林顿继续穷追猛打。
这个委员会基本上就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分支，它是党派工具，就像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卡锡承认的那样，是为了压低我的民调数字，这令人难以置信，可是这就是他们试图要做的。
主席特雷伊高迪承认他的委员会处在众目睽睽之下。
我已经告诉我的共和党同仁和朋友，闭上嘴，不要谈你们什么都不知道的事情。
众议院议长约翰贝纳说，调查是为了找到真相，而不是为了政治。
班加西委员会调查的是在利比亚发生恐怖袭击，造成四名美国人死亡之前、期间和之后发生了什么。美国人民有权了解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
克林顿的对手们也在做广告。
在
2013年的一次听证会上，克林顿曾处在同样的位置，抵挡参议院共和党人的质问。
事实是，我们有四名美国人遇难了，这是因为一次抗议引起，还是因为有人晚上散步突然决定要杀一些美国人？此刻，这种区别有什么意义呢？
共和党策略师福特·奥康奈尔说，这关系到克林顿的政治成败。
我认为不管听证结果如何，他的表象就会伤害到克林顿。
不过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克林顿的实力仍然强大。
他很出名，这有好处也有坏处，他会有强大的反对者，这已经由来已久了。有很多认识他的人不喜欢他，可他也有很强大的支持者。
克林顿在最近的辩论中得到好评，在全国民调中，他继续领先于他的主要挑战者伯尼·桑德斯参议员。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LP 要变成一枚小鲜肉，提的话题就是 What's up man? 怎么回答？ Nothing much, nothing much, nothing much, 没什么。 Hey, what's up man? 哎，哥们儿，干嘛呢？ Nothing much, I'm just watching a show online. I need to start my homework soon. 没什么，我在看一个视频，我得赶快开始写作业了。Just chillin', just chillin', just chillin', 歇着呢。Hey, what's up, man? 哎，哥们儿，干嘛呢？ Just chillin', I don't have much going on today. How about you? 歇着呢，我今天没什么要干的，你呢？ Same, just chillin', 一样，歇着。Just hangin' out, just hangin' out, just hangin' out, 玩。Hey, what's up, man?哎，哥们儿，干嘛呢？ Just hanging out, waiting for my friends to come over to play video games. 玩，等我朋友过来打游戏。Cool, can I come? Cool 啊，我能去吗？ Yeah, 当然。好，请评论告诉我 ,How would you respond to What's up, man? Essentially, you're just saying what you're up to. 你在干什么？ OK, bye!
英国首相卡梅伦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目前正在举行双边会晤，那么预计呢，双方将可能会在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半举行联合新闻会。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将现场为您进行直播，也请您持续的锁定。以上就是今天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地址是 voa.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稍后由黄耀毅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最后，我们要带您去丹麦看看这个非常特殊的节日，叫做洞穴巨人节。 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10月21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南方都市报记者刘伟因为多次报道所谓气功大师王林的案子，先遭到江西省的警方刑拘，再由公安部直接接手。此前财经杂志的记者王小璐报道中国股市大跌的相关新闻，在7月20号遭到逮捕，隔天呢在央视上被认罪。中国记者现在是否动辄得咎，永无宁日呢？节目当中将请专家进行分析。此外，习近平访美之前，中国方面曾经表示停止建造人工岛，但是习近平前脚刚走，中国马上在人工岛上建飞机跑道。美国方面强调并不承认中国的主权声明，而美国海军则计划将通过这些人工岛的12海里周围海域。美国此举是否将测出中国的主权底线呢？节目后半段欢迎大家一块来讨论。而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可以拨打免费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进入讨论之前，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平章带大家来关注这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今天新闻的一开始，我们首先带您聚焦英国。正在英国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与卡梅伦将进行双边会晤，预计两人将就两国关系以及广泛的国际问题进行讨论。人权团体力促卡梅伦在与习近平会晤时提及人权问题。今天是习近平英国之行的第二天，预计习近平将与英国签署因安全和环境问题而备受争议的新科利角核电站项目。当地时间下午，卡梅伦将陪同习近平出席伦敦金融城的英中商业峰会，议题包括投资、基础建设和发明创造等方面的双边合作。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设盛大晚宴，以皇家礼仪款待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习近平带给英国的商贸大单将逐渐亮出，不过质疑中英关系过于商业化的声音依然可以听到。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英国国事访问的第一天出席了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隆重欢迎仪式以及在白金汉宫举行的皇家宴会。英国媒体说，第一天的访问主要是礼仪性的，凸显了英国君主立宪的独特传统体制。白金汉宫金碧辉煌，宾主步入宴会大厅，皇家乐队奏响两国国歌，席间助兴演奏。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习近平先后发表讲话。
Mr. President, your visit is a defining moment.
2015年是英中关系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年份，两国的合作和友谊前所未有。英中关系是真正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
当天，习近平在英国议会也发表了讲话。习近平说：“
回顾两国的交往史，我深深感到，中英关系发展的源泉，来自于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支持友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24名中国海军学员参加了诺曼底登陆战役，他们不畏艰险，英勇善战，受到丘吉尔首相的嘉奖。
白金汉宫外面，白天和夜晚都有抗议者高声呐喊，抗议中国当局压制人权，尤其是中国的西藏压制性政策。现场可以听见抗议者呼喊达赖喇嘛的名字以及中国耻辱等口号。皇家欢迎仪式和迎宾活动现场当天也有支持中国的民众到场，欢迎习近平对英国的访问。 英国媒体说，亲中人士计划以庞大声势淹没抗议者的声音，但是因为英国皇家场地规则的限制，没有能够得逞。报道说，与习近平前不久访问美国期间不同，抗议者被警方用金属围栏牢牢地限制在指定地点。报道还说，习近平对英国访问第一天结束后，将会逐一亮出此次带来的经贸大单，以此作为给英国东道主的谢礼。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三在拉马拉与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会谈，设法平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最近的暴力浪潮。此外，美国国务卿克里准备出访欧洲和中东地区，力图帮助平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正在升级的暴力冲突，这已经导致了50人死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发来的报道。
星期日发生在以色列别士巴一个主要汽车站的袭击是两周来最血腥的事件。巴勒斯坦人主要针对以色列人的暴力袭击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星期，造成8名以色列人和41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用种族隔离之墙来形容这个局势最贴切不过了。我们和约旦河西岸之间已经有一堵种族隔离之墙了。今天在耶路撒冷内又竖起了一堵种族隔离之墙，他们要把耶路撒冷的居民分隔开。
星期天，一名厄立特里亚移民被误认为是袭击者，而被以色列人检查开枪打死。警方已经开始在犹太人社区阿门哈纳斯夫和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村庄贾博尔马卡伯之间建造一堵围墙，以避免发生更多的冲突。
我有必要住在一个出门上课、工作或是购物都感到害怕的地方吗？无论什么都让人心惊胆战。我希望警察能采取更多的行动，增派更多的安全人员。
巴勒斯坦人针对以色列发动一系列的袭击，起因是整个巴勒斯坦地区有传闻说以色列计划占领东耶路撒冷，受到穆斯林和犹太人尊崇的一处圣地。穆斯林把这里叫做阿克萨清真寺，犹太人则称之为圣殿山。以色列坚决否认试图改变长期以来实施什么人可以在此处敬拜的规定，尽管如此也无法平息巴勒斯坦人的愤怒。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袭击从事日常事务的无辜平民的行为令人发指，毫无道理，但是他避免直接把最近的暴力冲突归咎于任何一方。克里计划在本周分别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南方都市报记者刘伟因为多次报道所谓气功大师王林的案子，在10月9号遭到江西省警方刑拘，10月19号由中国公安部直接接手，罪名也从涉嫌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罪变成了涉嫌参与干扰办案。此前财经杂志的记者王小璐报道中国股市大跌的相关新闻，在7月20号遭到逮捕，并且隔天在央视上被认罪。中国缺乏新闻自由众所皆知，但是与维权无关的报道竟也受到当局打压。现在中国记者是否是动辄得咎，永无宁日呢？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博士你好。
你好，大家好。
一位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姚毅。
另外一位是曾经跟刘伟是同事的中国调查记者龙灿。龙灿先透过 Skype 视频从洛杉矶参加节目。龙灿先生你好。
你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块来参加话题讨论。那我第一个问题先来请教一下龙灿先生，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哦，你跟龙灿这个人的这个认识啊、他的为人怎么样，还有这一次这个案子为什么他会被牵涉进来呢？
刘伟是我的同事，我们曾经一块儿共事了大概有两年。他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这次他被抓的话，我是感到非常吃惊，因为我详细的比对了他之前的一些报道，我觉得他的那个报道依然还是处在一个非常客观、非常中立的一个状态。就这样的报道如果也会被抓的话，我觉得在以前是从来没出现过的。然后我研究了一下他们那个警方发布的一个信息，初步可以断定，就是他从王林的前妻那儿拿到了这一批所谓的材料，而这个材料是不是应该把它归为这个所谓的国家机密，我觉得这个是有待商榷的。因为刘伟这个人他是个非常温和的人，就是他还不像我们的性格那样张扬，就是他非常的温和，至少比较低调吧。并且他也不是一个，就是在我们看来不是一个特别具有这种所谓攻击性的这么一个记者，他真的不是。就一个很常态的这么一个采访把他给抓起来，那我只能理解为就是王林案本身远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因素复杂。
那龙三爷，你可以分析一下，你觉得王林案本身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殊的？因为我们知道王林这个人，他本身很深的政商关系，是否就是因为他这个人本身的特殊性，导致了刘伟受到了这个牵扯呢？
目前基本上可以确定，因为刘伟公布的这五六份材料，他是王林和其他的一些人签订的一些所谓的协议，这个协议呢，就是说。王林委托这些人共用一定的关系，共用所谓的高层关系和媒体关系，去把他的那个和他有矛盾的一个人给抓起来，甚至是希望最好判死刑。也就是说，刘伟公布的这一批材料有一个最幽默的一个效果是什么呢？就是王林和很多的政商高层都有比较好的私人关系，那么这批材料有一种很间接的方式证明了，就是这一批所谓的政商高层，就是中国所谓的精英人士的这种精神状态处在一种让人啼笑皆非的一个状态。就是也就是说，对于这一群人你可以背后踢他，但是你这样的方式去打他耳光的话，很多人都会很恼怒的。并且这种级别高到，就是从目前公布的那些照片来看，那级别已经高到让刘伟这个小记者就是可以完全可以粉身碎骨。
是，好的，谢谢龙三先生的分析啊。我们待会再回来继续请教您。我想请教一下海涛，你可以来跟我们讲一下你对王林这个人的认识，然后他到底牵扯到一个什么样子的所谓的泄密案？那像他这样的人在中国多不多呢？
一句话讲，很多像王林这样的这个气功大师也好，是特异功能也好，在中国就是很多很多。比方说以前和这个李洪志先生他们那个法轮功，他们在中国相提并论的一个叫中国香功的大师张香玉，后来他还跑到美国来了，在洛杉矶。像他们这种人，就是一动不动就有很多的信徒，由于这个信徒呢有各级官员都在里头，甚至还有非常高级的官员，所以往往这个使他们这样的一批人呢就是很难处理，要不就是采取一种就是全部排斥彻底打压，像这个张香玉和这个李洪志先生这样，要不就是采取一种在中国国内呢你完全按照我们这个中央的这个指示来办事，来这样的话呢，你如果稍微脱离一点，其实像这个王林已经跑到香港去了，但是你稍微脱离一点，因为他的关系太复杂，像那张欣一样，你的关系太复杂的时候，也容易产生一种这个你的关系之间的利害之间他们之间冲突，然后你就可能因此而受到这个牵连。如果支持你这个人他现在受到打压也好，就是等等，就是王林这个案子的确像那个龙灿所说的是非常复杂的一样。但是这个案子呢，由于我们今天是谈到由于 王林的案子引起了这个刘伟的案子，我们重点在刘伟而不在于王林本身。那么王林的案子本身和这个刘伟案子其实实际上没有就是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个刘伟所以犯案呢，是因为他从王林的那个妻子也好，是他那个配偶也好，那拿到了一份什么什么材料。那么这个在美国这个来说根本就不是什么事儿。
是，安博士补充。
我想就是讲这个王林现象啊，我觉得透过这个王林案子啊，我们看可以看到中国的一种乱象。一方面是这个对记者的这个打压啊，记者这个新闻自由的一个问题。另外就像王林这样的这些一个骗子，在中国大行其道，反映了中国的一种乱象。这让我联想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在俄国本上世纪初的时候啊，有个叫拉斯普丁的这样的一个人，也是号称是这个有神秘的这个功能，然后呢帮这个沙皇的这个皇太子啊治病，他有这个血友病嘛，然后呢他基本上主宰了整个俄国当初的这个官员的任命，生活的非常的这个腐败堕落。嗯，最后呢在2016年的时候，就七月革命之前被这个刺杀，然后呢导致整个的这个沙皇的王朝这个崩溃。这个我觉得像王林这样的现象，它实际上是一个群体，同时反映了中国目前的这个文化这种生态，政治生态非常不正常。
那我也想请教海能朝先，我们知道是我们刚才回到这个刘伟的案子哦，为什么今天刘伟报道像王林这样的人，你刚才提到说其实在历史上在其他的国家也都发生这样子类似的人物或事情，为什么他报道他反而是惹祸上身？而且我们看到他这个罪名还改了，一开始说他是个泄密罪，之后呢说他是涉嫌这个干扰办案，为什么在罪名上在法律上可以这样随便的更改呢？
我觉得他肯定是在法律上找不到依据，因为你从这个保密法的这个角度来看吧，也要有主观客观的这个要件，他主观上他必须是有意的刺探这个国家机密，第二个呢他在客观上的确做了这个事情。国家机密，什么是国家机密，这个也有很具体的这个规定的，你不可能随便讲你是国家机密就是国家机密。另外呢就是说他作为一个记者，他履行他的这个职责去进行调查，那么人家对方告诉他这个国家机密并不属于刺探性的这个刺探国家机密，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法律上他们根本站不住脚。然后呢我们从这个从刘伟的所做的这些报道来看，他是揭露这个王林的这些情况的，并不是说要跟他合谋来帮他解脱他的这个罪责。
现在中方指控他是合谋。
对，我觉得这个非常奇怪。
是龙太先生你要补充
这个首先从法理上，我觉得有几个硬伤非常明显。第一个是它是职务行为，职务行为的话，你所谓的泄露国家机密罪，这个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这个犯罪的主体就已经不成立，因为它是纯粹的职务行为。
对。
第二就是现在公安在办这个案子，因为这个案子背后牵涉到一个警察，就是所谓的阻止职务犯罪。把这个材料给了王林的前妻，像这样案子的话，实际上是应该是由检察院侦办，而公安没有这个权限，就是办案的主体他也是错的。就这两大硬伤之后，然后我们再来说这个所谓的国家机密，涉贪国家机密的这个所谓的主观故意，刘伟这个主观故意他不成立啊，职务行为怎么可能形成这种以个人为目的的达到某种目的这种进行的所谓的刺探行为。然后就是还有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刘伟在采访中所用的这种方式，我们称为就调查新闻当中的一些采访技巧，实际上是很常规的。至少在我在国内当调查记者这十年以来，就是我们所用的方式和他几乎是一样的，就是有时候甚至我们会做得更过。我们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会有一些非常艰难甚至非常危险的采访，我们会用暗访。而刘伟他是不具备这个胆量的，就是他也没有就是那么强大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突破能力，他的沟通能力挺好，其实突破能力这一块就是在我们看来用一些游走于常规的程序化的采访之外的一些方式，其实刘伟他用的很少，几乎是没有。 然后这个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需要确定，就是刘伟在这个事情当中没有卷入个人的私利。OK， 这一点那我们就必须完全站住。它是一个纯粹的职务行为，并且这种职务行为以这么重的方式去处理它，这恐怕是20年以来最第一次遇到这样的。
是，那龙太先生，我想接请教您，您刚才提了好几个这个证据，就是您的分析认为说刘伟的案子其实不成立的，他本人跟这个例如说他的采访的技巧，他的采访用的方式其实很正常的，也不触法，那么他也没有这个人的犯意啊，那为什么还会卷入这样的纠纷？是否代表王林的这个后台非常的硬很强？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王林为什么又要逃到香港呢？
你要注意一个信息，王林逃到了香港，他后面也回去，这是非常幽默的一个事情。像王林当时做的那一系列的事情，比如那些坑蒙拐骗的那些事情，他把整个中国官场和政商两界的那些一个很真实的状态给呈现出来。而这样的话，按照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体制的一个惯例，你一旦让这个体制丢了丑，那真的就他们就绝对不会饶过你。但是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王林到了香港待了一段时间才回来，并且他在香港接受了外媒的采访，就是说像这样的人一旦接受外媒采访 OK， 那事情又会变得更加复杂。但是王林回去了，我们并不是说王林他就是一定现在说有多大的后台在背后去保护他或者怎么样，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到目前不大。为什么呢？就是王林一旦牵扯到命案的时候，他曾经的朋友圈一定会和他切割，用一种很干脆，用一种很轻描淡写的方式就把他切割了。我觉得刘伟这一次恐怕出事的一个，就是被抓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很多人希望这个事情烟消云散，静悄悄的过去了，但是刘伟一系列的采访让这个事情永远就冷不下去。就说一个丑闻，你如果没有人去关注他，没有人再去谈他，他就不是丑闻；如果不断的有人去谈他 ，OK， 他就永远是丑闻。
是，
这恐怕是问题的主要原因。
是，谢谢龙山先生的分析。这个海涛，你有所补充吗？
是这样，我们谈到这个刘伟案子，必须要注意到一点，就是他是调查性记者，在中国搞调查性记者是一句话是不可以的。什么叫调查性记者呢？按照西方意义上的，就像《Washington Post》上这个水门事件那个伍德科克和那个波恩斯坦，这种才是调查性记者。如果按照中国的标准，这两个人早就该抓起来，早就窃取了国家机密，早就应该不是判了刑什么。在中国，在共产党的这个新闻宣传口是不可以有调查性记者的。有调查性记者，除非你有背景，像胡舒立他们那个财新他们背景可以调查什么周永康啊什么。但是不抓你，一抓你一个准儿窃取国家机密。像最近那个《中国新闻周刊》调查信息记者跑到这个陕西调查那个郭伯雄的，采访了郭伯雄的弟弟郭伯权。像这种东西，如果一抓你一抓一个，就是这个在中国是不可以有调查性记者的。这在中国，所以出的案子，包括前年广州新快报的案子，陈永洲也是以为他是调查性记者，然后得罪了这个中科。那个湖南那个，然后被抓起来，包括记者刘虎，也是新快报记者刘虎，他因为真名举报那个工商总局的副局长马什么奇，他也被抓起来。这当然最近这两年以后把他放了。在中国，像这种案子比比皆是，不是说记者中没有这个有偿新闻，没有搞的寻租的，写这个收了人家钱写报道，这种很多。但是在这样的案子中，我们是讨论的是。中国搞调查性记者，就是政府要抓你，一抓一个准，你肯定泄密。如果不抓你是没有问题，要点在于，在中国是不可以有未经领导许可的搞所谓的调查性报道的。
跟海涛，我想再请教你，说他本身是因为他是调查性记者，他的这个职务特殊，所以可能造成当局的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啊。但是我们看到之前财经杂志的这个王小璐，他是一个财经记者，他只不过是对这个股市这个进行了一些分析，为什么他也会被认罪呢？
这里头就说明到这个，这说明到一个法律问题，在中国是这个他没有一定的这个法规的。尽管习近平在英国按照又讲什么英国的法治传统了，又讲培根的什么传统，习近平还专门讲过在中国就是 如果你一次不公正的审判，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四中全会上他这么讲过，说如果一次不公正的审判要强过要比十次犯罪还恶。可是他实际当中怎么样的做呢？在抓这些所有的这些记者，不管你是报道什么东西是泄露这个股市新闻啊，导致股市大跌啊，上次王小璐不是因为一个报道就导致股市大跌嘛？那么你是不管你是什么内容，只要是你这个内容是中央不许可的，或者是不可以的，就认为或者后来认为不可以的，都可以各种各样的罪名来给你让你这个关起来。比方说高瑜是吧，也是泄密。比方说就是施涛也是泄密，这样的人就是很多，不管是王小璐也好，是刘虎也好，陈永洲也好，只要是你出了这个，就是你的法律这个界限在哪里呢？对不对？他没有一定的之规，就是最后还是政法委说了算，就是管宣传的中宣部说了算，国新办说了算，我说你有罪你就有罪。
是那个韩博士，你对王小璐案子的看法？
我觉得啊，就是说我是从他这个刘伟和王小璐这个案子的，可以看到整个中国目前这个新闻的这个业界的这种一种现象啊。但中共呢，对这个新闻是控制的非常非常紧，历来都控制得非常紧的。那么，当记者实际上是一个良心活，那么有些记者呢，就是这个昧着良心去当了奴才记者，为这个作为共产党去当吹鼓手。那有些记者就想说真话，就为人民来表达这个反映真实的这个民意。当然这个跟这个新闻体制改革有很多关系，是吧？它有市场效应在里头，你必须要做一些个相应的跟市场相关的这个报道，来引起人家对你这个报纸的注意，购买你这个报纸。这个情况也有可能，也就是有些记者呢会突破这个以前的一些个条条框框。那么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在西方记者实际上是获得的这个保护啊，法律保护呢要更高一层，因为他的是一个高危的这个高风险的这个领域的工作，弄不好你法律不对这些人进行保护，就没有人来讲真话，敢讲真话。所以我觉得中国这个要对这些记者敢讲真话的记者要给予更高一层的保护。
还有就是龙灿刚才强调了，他是职务犯罪，从陈永洲也好，刘虎也好，都是职务犯罪啊。
对，
你比方陈永洲的案子。
我先让海涛说完了，我再请龙灿先回应。
陈永洲的案子也是在《新快报》上发表的，抨击那个什么什么。但是这些职务犯罪，如果你要说他有罪的话，应该先找报社、报社的主编、报社的社长、报社的责任编辑、法人代表，他们应该负责任，因为你追究他是报道事实嘛，对不对？他们应该负责任。你如包括这次这个刘伟，他如果是像龙灿先生，他是职务行为的话，你应该追究报社的领导，而不是应该追究他个人在这个职务行为当中所承担的这个法律责任。
是，那龙灿先生，你的看法？
这个我觉得我不太愿意把陈允洲先生和那个刘虎和刘伟相提并论。我觉得作为我们都当过职业记者的人，我们很清楚，就是一个人他在他的报道中是出于一个绝对的公心，还是其中掺和了一些其他的因素，这个我们一看的报道我全知道，所以我不太愿意把他拿来作为案例。还有就是中国的记者这一块，实际上我们分得很清楚，我们大致把它分为四类。第一类就纯粹的吹鼓手，就是每个报社里面他都有一些专门做那个所谓的党政要闻的这一批人，他们说把这个作为他们的一种职业，并且换取很好的回报。而这样的回报，你也许他的工资费很低，但是你会发现他非常非常的幸运。还有一批人就是挣钱，这两年表现得特别突出，以那个比如财经新闻和其他的一些领域进行这种所谓的以新闻的名进行敲诈，这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第三一种就是这种混日子的这些，比如跑一些简单的突发，做一些挣一份工资。还有一批人，这就是以原来的老狼帮系记者为代表的职业记者，他们真的是把做新闻作为一种生活中的快乐和事业中的一种快乐，他们 没有其他的追求，就是新闻对于他们来说，坦白的说，我觉得，一辈子做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并且有成就感，这样的快乐是其他东西所不能替代。而这个群体占的比例不大，但是他们遭遇的危险非常之高。比如你所刚才所说到的刘虎也是我的同事，我们一个部门就那么几个人，现在已经被抓了四个，两个流亡。就是这一批真正代表中国非常有限的这一批调查记者群体，它的总数实际上不会超过200人，而这200人所承担的这种压力，所承担的这种痛苦，同时在其中所感受到这种为新闻追逐而带来的这种快乐，是外人所难以理解。我并不想把其他的一些人就是拿入这个范畴，因为这个范畴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就衡量的标准就是说，我们什么都不用看，我们只需要看他写过什么样文章和他账户上有多少钱，这个标准非常清晰。如果一个人住着豪宅，一个人开着豪车，一个人存款上什么什么可以直接办移民，有很多很多的钞票，然后他告诉我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调查记者，哦 no， 不要跟我说这个问题。
是，好的，谢谢龙亮先生给我们分享您的分析，以及这个对于这个中国的新闻业还有这个记者同业们的一个看法。那我们现在在进行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接听一个观众朋友的电话。安徽的彭先生，彭先请说。彭先你好。
说啊，在中国，哎，您好。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线路可能不大稳。那个刚才那个韩博士，你说有所补充。
我就想对那个王小璐那个案子做点补充，因为王小璐那个案子也是冤枉的很，也很明显，他只是说找根据他个人收集的资料讲到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说这个救市资金可能会，他们正在考虑，就证监会正在考虑把救市资金撤出市场，就是他是个考虑，然后呢证监会就说你没有经过我核实你就报道这个东西，然后他这个股市发生这个下跌跟他报道有没有直接因果关系，这个证监会根本拿不出证据来证明，所以呢就是通过这个这种各样的这个这种压迫的手段迫使他认罪，
对，上央视认罪，
上央视
王
小璐那个我可以补充吗？
哎，请说。
王小璐这个实际上要研究他这个现象，需要把他前面的文章仔细的看，如果看他前面的文章你就发现王小璐这个记者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财经记者，他和中国其他的所谓都市报的一些财经记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他的文章里面他很清晰的就是强调透露出他的一个观点，就是对市场化的绝对市场化的一种倡导。
对，
而这样的一情况，比如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救市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幽默的一个事，你制定了一个游戏规则 OK 大家来玩，你玩不下去了啊，你把牌推倒重来，这个就是说，对啊，既没有法治也没有市场。
是。
而王小璐在他之前，在他这一次被抓之前的一篇文章里，在他文章的最后一篇这一句话里面，明显的提到了就是，这种救市可能带来的后果。而这样的一个记者，在他的文章顶着，比如因为救市的话是高层的一个命令，顶着这样的压力写出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是要冒风险的。所以王小璐后面被抓以后，我也详细的问了一下我们圈内的人，我首先我什么都不问，我只需要知道王小璐在这个事情当中是得到了多少好处，王小璐本人的财政那个经济状况是一个什么情况，结果我发现他跟我们一样都是很穷的人，所以这么一个很穷的人变成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职业记者，你说这样的人他是坏人吗？而中国现在新闻界有一个很严重的现象，就是道德水准很高的，噪音很大。道德水准高的职业记者，专业水准高的职业记者，现在都纷纷被处置，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哀。
是的。好的，谢谢龙山先生的分析。我们现在线上刚才那个安徽彭先生又打电话进来了，我们先接听下电话，然后我们再继续进行讨论。安徽彭先生您好。
哎，您好，可以听到吗？
可以，请说。
哦，好的。哦，我因为工作的关系啊，也接触到各宣传口子的人，还有一些记者。我就感觉啊，在中国现在的官媒的所谓的记者，很多人连基本的一些新闻报道平衡性原则的他的常识他都没有。也就是说，新闻报道必须注意新闻的平衡，同一件事情应该报道各种不同的观点。我觉得这些记者作为从新闻院校毕业出来的，他们很多的一些常识性的知识都没有。刚才那位龙先生提到，其实我自己因为也看到那个新快报的记者那个刘虎，因为举报一些官员，后来关了坐了两年牢，后来以无罪被释放了，但是他在监狱里面待了两年，足足有两年的时间没有自由。而且他出来以后，他最大的感慨就是最好的自我保护就是不举报。可是让我们很遗憾的是啊，这几年在中国的官媒当中，就是说除了澎湃新闻，还有除了南方都市报，还有南方周末以外，原先一些口子比较放得比较开的一些媒体也在逐渐的缩紧，比如说中国青年报，还有一些以前大家印象比较好，感觉比较清新的自由派的报纸，现在口子缩得也比较紧。所以我想请教一下那位曾经在国内工作的那位龙先生啊，就是说对于你来看，就是说目前特别像中国青年报，还有一些以前的一些比如说新京报啊，这些现在近期来说官方也在整顿中国青年报这方面的，我们得到的一些消息是这样子的。我想请问一下您啊，您觉得就是说在官方的高压之下，目前就是说自由派记者或者是在官媒当中有良知的记者应该从哪些方面能够打开一些突破口比较好，或者说只要是这种政治体制存在就难以打开这种突破口？
好的，谢谢彭先啊，我们来请龙灿先回应一下安徽彭先生的问题。
OK， 那个我听他的观点，其实我就能发现几个很重要的因素，可能这位先生他已经有点滞后了。首先就是中国青年报实际上在很多年以前就已经完全堕落，就是你能注意到，就是他在重庆事件，薄熙来主掌重庆的时候干了一系列的坏事儿，实际上中国青年报当时在其中充当了一个非常不光彩的角色，比如说对那个李庄案，他的那个报道对李庄进行全面的这种抹黑，其实这样的报道在以前的，至少在十年以前的中青报看来都是不可想象的。其实中青报实际上在两千年之后就基本上不做什么有价值的报道。还有就是他刚才提到了一个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就说现在还能怎么样，实际上从2013年以后南方周末实际上也堕落得非常，南方都市报整个南方系原来的传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神龛供在那里，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理想主义的神龛供在那里，就是一般的人轻易，哪怕是你是当领导，哪怕你是宣传部长，而这个神龛他一般都不敢轻易去碰，因为一旦碰的话就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而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就是南方周末开出了大量非常优秀的职业记者，他们那些老记者都被他们以种种方式给驱赶给开除，比如说有的人很长时间不给你发稿了，让你自己选择离开。南方都市报也是，南方都市报实际上就是这次刘伟抓了以后给南方都市暴露中的南方都市报带来了一点亮，实际上这两年以来南方都市报已经堕落得不成样，就完全不成样。就是原来我们所坚持的这种所谓的新闻原教旨主义，这种纯粹的基于事实的调查，带有洁癖性的去追逐事情真相的这么一个传统，在南方都市报那里面是已经没有。就是说刚才他还说的一个关于官媒的问题，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你要求太高了。我们现在对市场媒体的要求都已经说实话我个人都感到很绝望，就是官媒这一块就更不用说了。就是我们有一个讲啊，
好的，谢龙灿先给回应我们的观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我们最后这个话题的讨论的总结。我想请这个海涛给我们总结一下，刚才这个观众朋友他也提到说中国未来这个新闻业的前景是否光明，那也提到说是否在现行的体制之下不可能有真的新闻业存在，你的回应。
在线性体制之下，基本上很难有这个新闻自由存在了。但是我强调的一点是要有程序正义。刚才呢，龙灿先生也提到，不能拿陈永洲和这个刘伟这个案子相比。言外之意是陈永洲可能是真有问题，但是问题在于，就是说，不管你是真有问题还是假有问题，你杀了一个人也好，你没有杀人也好，但是关键要有程序正义，就是说，每个人在没有法庭判他们之前，必须要是无罪推定。不可以把任何人推到这个央视上去认罪去，这是你不管你整顿新闻也好，整顿什么业也好，你必须要有法治。像习近平强调的法治，法治要强调程序正义。我强调的一点就是程序正义。你新闻改革不改革也好，必须要有程序正义。
是，好，谢谢海涛。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这个中国南方都市报记者刘伟以及财经杂志的记者王小璐先后遭到拘捕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感谢韩乃超博士、龙灿先生还有海涛。稍后呢，我们将继续讨论中国继续建造人工岛，美国海军计划从这些岛礁的十二海里周围通过。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你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B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习近平访美之前，中国方面曾经表示停止建造人工岛，但是习近平前脚刚走，中国马上在人工岛上建飞机跑道。美国方面一直强调并不承认中国的主权声明，而美国海军计划将行经南中国海，并且将通过那些人工岛的十二海里周围海域。美国此举是否将会测出中国的主权底线呢？而中国提议明年与东盟在南中国海联合军演，但是中国与周遭的各国因为岛礁争议而关系紧张，中国是否可能从麻烦制造者成为和平调解者呢？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乃超博士，再次欢迎您。
谢谢。
另外一位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林峰欢迎您。
谢谢。
此外，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块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林峰，我们知道刚才讲了中国原本说停止造岛，然后习近平一走之后马上开始做，我们也看到之前那个网络也签了网络协议，网络协议签了第二天中国黑客马上发动攻击。中国签这些协议到底有没有用？是否世界各国不应该去相信中国的这些的协议，而应该直接看他对所谓这个军事扩张的行为呢？
我们关注到之前就是说在习近平这次访美，这是他作为国家元首第一次来美国参加这个进行这个国事访问。那么在这个之前，围绕着他国事访问的话，实际上有很多的这个敏感的议题，其中有这个南中国海的这个主权纠纷，还有网络黑客的问题。我们关注到就是说各方媒体的报道就是认为呢，就是中方是为了 就是说把这次访问，他这首次的这个国事访问做得圆满漂亮，所以暂时的把这些有争议的议题还有这些敏感的议题压一压，然后放一放，那么做出一个姿态，营造出一个非常和谐的一个氛围，然后呢能够让他使他这次首次的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至少在中国国内的这个舆论还有这个给中国国内的观众来看起来的话，是一次非常完美的非常漂亮的一个成功的一次国事访问。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就中国就是前后在习近平访美前后有一些在具体行为上有一些这么大的差异。那么实际上很多在美国的一些这个国际战略专家还有学者也认为，其实回过头来看，中国其实并没有做出什么让步，那么美国也没有真的没有拿，美中也没有达成这一些基本的共识。包括刚才提到那个网络安全问题，就是说包括就是之前很多媒体吹风说那个美国和中国要达成首个这个网络军控协议，就是说双方都承诺互相不首先攻击对方的这个重要的基础设施，连这个方面其实最后我们来看双方记者会来看的话，就是没有一个正式的声明说我们达成了这，只说有这个共识，但是没有有任何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文件来签署。所以就是说各方的观察来看，这是中国为了营造一个给习近平营造访美气氛的一个举措吧。
是，那韩连超博士，我想请教，就是说美国现在好像也发现了中国好像经常这样说话不算话，所以现在说要把这个海军在白宫如果同意之后，将会来通过这些人工岛礁十二海里周围，你可不可以从国际法上来分析这样的做法为什么是可行的？然后其他的国家目前周遭国家为什么是采观望的态度呢？
我想补充一下林峰刚才谈的那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南海问题呢，实际上在五月份啊，美国国防部就已经做出一个强硬的姿态，说中国必须停止建造这个人工岛屿。那么后来呢，《环球时报》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如果是说美国这样的这个强制中国放弃这个建岛的话，美中难免一战。然后呢，解放军报马上又发表一篇文章，说我们这个现代海战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不能轻易的这个去延战。然后呢，那我们看到这个六月份，范长农到美国来进行访问，美中之间呢，实际上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我认为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当然这个协议是不是为了为习近平铺平这个访问的这个道路，我觉得也有一定关系，但实际上呢，这个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承诺。那么就是说，然后外交部呢也表示，我们就是中国呢会马上停止这个活动，我们这个工程所谓陆域吹填工程已经结束完工了。所以这总体看起来，我认为呢，他们已经就是做出一个决策，说我不在这个岛屿再进行那个什么了。但是呢，为什么后边又发生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有几种原因，可能呢，就是说一种虚假的承诺，还有可能呢，就是说中南海政令不能下去，不能下达，就是说习近平对军队的控制是比较有限的。再回到头来讲这个国际法上来看，这个南海问题啊，我觉得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国际法，当我们主要是依据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那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这个中国也是参与谈判的很多这个，就是说所有的这些规则是这个这些它都是认同的，虽然做了一些个保留，在后来批准啊做了一些保留，但基本上这些原则都是认同的。这个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有争议的海域进行人工岛屿的建造。很多人把这个东西没有搞清楚，这一个是有争议的岛屿，不是中国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是在有争议的岛屿，在这个之外的这个有争议的岛屿进行人工建岛。那么我们这样，国际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呢，你自己可以在你自己的这个大陆架或者这个专属经济区进行建岛，但是你建岛之后，你那个岛屿啊不能有这个十二海里的这个专属经这个领海权。这个规定非常清楚，但你可以有一定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区域，你不可能有这些个这个领海权主权。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在争议的这个地区，一旦你过了这个所谓的 critical date， 就是说在核心时间段关键的时间段以后呢，根据联合国这些国际法的这个规定呢，你应该要冻结，不能改变现状。那么中国呢，在这个有争议地区现在大肆的这个造这个人工岛屿，然后呢，这个从这个本身来讲，它不构成国际法上的 既不构成在专属经济区人工建岛，也不构成这个在自己领海这个建岛，是吧？它这个法律上面，它这个领海啊，实际上不是领海，不应该所谓的无害通过原则，就是说无害通过原则都不应该应用在里头，因为它是在公海，在有争议的区域来进行建岛的。
但是，我想说一下，就是中国实际上它的一直以来啊，这个观点就是他认为这个南海的这个诸岛都是他的这个领海，
对，
所以他认为我在我自己的领海上面干什么都不为过，你只要来了就是进入我的领海，这是我的内海。所以就是，这是中国外交部还有军方，包括这个最高领导层多次，包括就是像这次习近平接受这个路透社采访访英之前接受路透采访，也都是这个大概是这个主张。但是，美国的观点认为这个是中国，首先美国并不承认中国对这些岛屿的这个主权声索，那么认为这仍然是属于公海。那么就是说，既然是公海的话，美国强调就是说，航行自由是美国的核心利益。那么它这个核心利益它是不容挑战的。所以就是这次美国就是是实际上是媒体把这个消息相关消息披露出来，说这个白宫可能很快会就是说要履行这个让美国践行这个航行自由这个国际法的一个原则。
是，哎，林峰，你讲到这个让我想到说，纽约时报也因为这个事情啊画了一幅漫画，就是这个习近平躺在这个南中国海里头，把这个整个游泳池给占满了，奥巴马进不去。这让我想到说，之前我们知道说奥巴马总统在访问阿拉斯加的时候，那时就有说有好像是四五艘的这个中国军舰出现在这个外海，那也是在公海的领域之上。然后美国方面当然回应就是说这是一个无害的通行啊，就是说哎，我们也很大度，你虽然在我们的这个外海，但是我们觉得说这是正常的一个做法。那现在是不是反过来讲，美国一样也是以一样的一个说法啊，用这个来做例子，可以来说，今天我要来去南中国海，我要经过这些岛礁，就跟你当初来经过阿拉斯加是一样的。林峰，你怎么看？
我想当时那个我印象很深的是，就是习近平跟那个奥巴马在白宫进行过小范围接触以后，双方领导人出来在白宫草坪上面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奥巴马当时非常明确的说，这个航行自由是，就是说美国的军舰还有它的这个飞机会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区、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去航行，那么这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就是说，他已经非常明确的表态，就是说，我们不会就是说，去接受中国的这个说南海这个南中国海这么大片的这个海洋区域都是属于中国领土领海的一部分，这是他已经非常明确的表态了。那么也没有什么可质疑，这是也是美国政府历来的这个立场。
是，那你觉得说那个中国方面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来以之来反驳？因为美国都说我让你来到阿拉斯加了。
美国这个政策是一贯的，那么你在领海十二海里这个领海是无害通过。那么这个无害通过呢，美国虽然没有签署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是美国是按照习惯来行事的。
对，
那么在冷战的时候，美苏之间就有一个协议，那么关于领海这个无害通过的情况，那么双方呢都表示这个各自的军舰都可以随意在这个涉海的领海进行活动。那么有一点就是甚至不需要经过通知对方。那中国呢，在无害通过的这个条款的时候呢，在这辽国海洋法公约里头做了保留，他要求其他国家的军舰要通知中方。那这个习惯法来讲，就是说，就中苏之间的这个美苏之间的这个习惯做法已经被大部分国家采纳。当然就是说，这个我们刚才讲的领海通过，像阿留申这个中国四艘军舰在阿留申这个经过领海进入领海，美国没有任何话讲。那么同样的情况，如果是美军的军舰在中国的这个领海，包括海南岛进入十二海里的海南岛这种情况，那么中方也不应该有任何的这个指责。那么对这些有争议的地区，那更加是不应该指责了，因为你在固有的领海、真正的领海范围、没有争议的这个领海范围都可以进行无害通过，那么这些在有争议的这个区域呢，更加 可以有权进行国外通过。
是，那林峰，我想请教您，因为现在好像那种形势很紧张的情况之下，我们却看到这个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他上星期六却讲了说，即使涉及领土主权，中国也不轻言动武。为什么突然之间好像又比较软化呢？
我想这是他是在这个香山论坛上讲的这番话，也是说当时是中国军方，我想去模仿这个那个就是那个新加坡的那个论坛搞了一个类似的这么一个活动。那么当然中国作为东道主来说，他肯定要做出一些姿态，那么也并不一定代表中国的这个立场发生转变。因为我们紧接着看到习近平他在接受英国路透社采访的时候，就是说包括华春莹外交部发言人发言人都说了，说这个是十二海里是不容侵犯的。那么他是提出了警告，已经发出警告说，如果你们来，美国军舰来或者军机来，我们会有反应。那么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网上哈，就是一些这个军事论坛呀，还有这些这个比较充满民族情绪的这些论坛，也就说中美之间那么必有一战，那么也就是讲谈到就是说，如果美国军舰会来，他说我看到一个今天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一条新闻，说这个美国会派一个大型的这个宙斯盾级的一个巡洋舰来这边去践行这个十二海里的这个国际法这个准则哈。那么他说如果要是派一个小船的话呢，恐怕他说会被中国的解放军的军舰给撞沉或者撞伤之类的，就是说会面子不好看。就是我们来看到中国网民就是网上的一些这个言论，包括还有就是说实际上那我们就需要关注到就是到底中国的军舰到底会怎么做出反应，这是非常关键的。
是，韩博士补充。
我认为范长龙这个他的讲话呀，在香山论坛讲话，实际上是发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信息，那么就是说美中之间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擦枪走火。我觉得他这样的这个处理，这个中方的这样，尤其军方做出这样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很明智的。我觉得这样的这个后来当有罗源这些一个所谓的鹰派人物出来又进一步进行的解释，说我们说不轻言并不说不动武，包括刚才谈到的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的那些讲话实际上都经不起推敲的，因为我们讲无害通过就无害通过，对不对？而且这个在争议地区呢，它不存在无害通过的问题，实际上美国不是在检验十二海里的领海的问题，实际上是检验一个自由航行的这样一个原则。那么也不是说这个美国通过这个做法来检验中国对它的主权的这个底线，实际上检验中国对国际法坚守现行的国际秩序的一个承诺，你是不是真有诚意坚守这个维护现行国际关系现行国际秩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是，谢谢韩博士的分析。我们现在线上有位观众朋友，我们先来接听他的电话。河北的胡先生，请您简短一分钟发言。胡先生请说。
你好，你好。我觉得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流氓国家，他想打谁就打谁，他想制裁谁就制裁谁，他想炸谁的大使馆就炸谁的大使馆，想撞哪个国家。
胡先生，您请问有对南中国海的局势有意见吗？如果您是跟这个我们主题没有关系的话，我们可能要把时间留给我们的讨论。
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胡先。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林峰，我们只剩下短短的一分钟的时间，请你来讲一下，中国提议明年要在南中国海跟东盟联合举行军演，东盟国家会愿意答应吗？
我想东盟国家还是处于一个观望的状态吧，因为东盟国家实际上是夹在这个美中两个大国之间，那么在经济上它跟中国必然有很多的联系，还有很多的这个依赖于中国的地方，那么当然在从战略上，从自身的国家利益考虑的话，那么特别是南中国海这些议题上面，它当然跟中国有很多的冲突在里面，所以这些国家就是要走个钢丝吧，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到底是要朝向偏向哪边。
那韩博士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如果是中国真想通过这种军演的方式来缓和这个局势，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是呢我觉得他们可能只是暂时的那个什么并不想根本上解决。那么我觉得美国所谓重返亚洲政策，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东盟对中国不放心，要求美国来介入，所以我想并不是说美国主动的要来返回这个亚太地区来跟中国争夺这个所谓的势力范围，这一点我觉得应该要搞清楚。然后呢关键还是要看中国的真正的诚意是不是在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南海争端。
是，谢谢您的分析。最后我们看，也只能请中国以行动来证明。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这个讨论中国这个南中国海还有美军呢将要来通过中国这个有争议岛礁十二海里的讨论呢，我们就到此结束。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博士，还有这个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感谢两位。那么以上呢就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搭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在明天的时事搭谈节目当中，将来讨论习近平的英国访问之行是否真的能够打造中英的黄金时代，欢迎您准时收看。而如果您希望对我们的节目还有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此外也可以到美国之音张明论坛在 Facebook 或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BOABBS 以及 twitter.com/BOAChina。欢迎您在自由的互联网上与我们互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